中共党官发皇帝梦，上海官员直接同民众讲：你是我的神民。四川雅安 6.1 级地震已经导致45人伤亡，超过1万人受灾。重庆交警枪杀市民案，目击者透露最新细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3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封城长达两个月，虽然官方近日宣称全市逐步解封，但是在6月1号所谓的解封之夜，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一个小区就临时加码变为封控区。面对民众的质疑，街道办领导爆出一句：你是我的神民，瞬间引发网民热议。民众评论：好大的口气，一不小心讲了实话。中共当局长时间严苛的防疫封控措施已经令到民众苦不堪言。6月1号夜晚，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的一个小区因为宣布即时成为封控区，引发民众激烈反应，即刻同街道办人员当场对峙。根据网络的短片显示，有民众向中共官员反映情况的时候，官员竟然回应说：你是我的神民。短片入面，民众愤怒地回击：你是什么皇帝啊？什么神民啊？这一段短片在中国的网络很快就被封杀，但是已经在海外社交平台热传，引起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嘲讽话：不是讲好了你们是公仆的吗？话给习近平知，这个人有不臣之心，将自己当作朕，讲出了实话了。每一个小小权力的领导都做着奴隶主的皇帝梦。还有网民痛骂中共官僚连遮丑布都不要了。根据官方的讲法，上海目前已经解封，很多身在上海的人也都为此欢呼庆祝重获自由。但是亦都有人在微博发文表示：上海解封收到很多祝贺，我不接受祝贺，因为没有任何的喜悦，只有过去两个几月的屈辱，上海之耻亦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羞耻。对那些死去的人、失业的人和倒闭的企业，如果我们欢庆自己没事，就是人面兽心，下一次抵轮到自己头上。还有网友一号发文表示：昨晚上海好多人放烟花、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地狂欢，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背叛了过去，背叛了苦难的同胞，背叛了自己。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枝头万木春，过去的事就给它过去啦，然后在前面等着我们，再次给我们暴击。相关贴文的截图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有网民表示讲的说话令人肃然起敬，总算还有明白的人。如果中国人都这么明白的话，就会终止独裁政权带来的苦难。中共中纪委官网6月1号通报，前深圳市长、现任中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七个副主任入面，陈如桂排名第四。他最后一次亮相是在5月27号。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官网，当日中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陈如桂被带走是在三日之后。据财新网报道，5月30号上午8点几，陈如桂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门口一落车就被带走了。他被调查的事项或者发生在他在广州从政期间。陈如桂曾经在广州任职27年，在广州常务副市长任上，陈如桂分管发展和改革、物价、粮食、能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重点项目建设等等工作。财新网引述一名熟悉广州城建系统的人说， 广州从2002年开始消灭烂尾楼。陈如桂先后以市建委主任和分管承建的常务副市长身份负责这一项工作十几年，而这个正正是广州官场腐败的重灾区。2020年8月，广州市前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被调查。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9月，苏泽群在出庭受审之前向上级举报了陈如桂。陈如桂一度被带走问话配合调查，但是很快重回工作岗位。到目前，曾经在广州分管过承建的副市长苏泽群、曹监寮和陈如桂都已经落马。去年深圳官场曾经发生地震，18个厅级以上官员职务出现变动，包括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主任、中级法院院长和市检察院院长等等，其中8人卸任。当时未满59岁的陈如桂失去了市长职务，同年4月被贬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提早退居二线。6月1号晏昼，四川雅安市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最大规模达到 6.1 级。根据中共官方最新消息，截至6月2号，地震一共造成4人遇难，都在宝兴县。另外41人受伤，其中宝兴县30人，庐山县11人。全市共计13081人受灾。但是根据网络流传的多条灾难现场的短片，有网民质疑，一向对灾难数字讲大话的中共是不是又在造假。6月1号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新闻网、新浪等等大陆媒体发布报道，说在这次地震入面学校表现良好，能够迅速组织学生撤离。但是发布的短片前后并不连贯，有网民直言移花接木的痕迹严重。还有网民从短片入面发现课室后面的地拖扫把纹丝不动，可见这个并不是地震当日的录影，充其量是学校在进行地震演习，这个假也都做得太假了。就在民间关注雅安地震给当地带来多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之际，四川日报6月2号头版并没有报道雅安发生的地震及其死伤人数，而是报道了中共国家领导人向巴西总统致慰问电的新闻。有网民愤怒地表示，四川雅安地震灾民陷入水火，但是报纸只字不提本地灾害，反而关心起万里之遥的巴西洪涝，这个是什么精神。还有网民怒斥，用人民的血汗钱养了一班为外国操心的狗奴才。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3年，但是观察人士认为纪念六四在今日仍然有重要意义。退休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6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封城引发中国社会普遍不满之后，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六四更加值得纪念。孔杰荣说，现在不安和越来越不满的民众正在度以各种方式尝试在国安部队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表达他们的关切和不满，并且希望有一个比现在更加好的政府和更加好的未来。当今中国的骚动，无论是在精英层面还是在大众层面，尤其是20几岁、30几岁的年轻人的层面，都表明了党内再次产生了一股压力，要求改变政策，放松极权统治，允许在中国有更加多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他认为六四纪念日提醒中国人当年他们是怎样被镇压的，也都成为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反思中国不断恶化的局势。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表示，邓小平时代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和底线思维之所以被延续到今日，原因在于暴力革命和敌对思维是共产党的基因和原罪，毛、邓、习三代一脉相承，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肆意剥夺人的所有基本权利。高文谦认为六四镇压和上海清零都是无视人的生命权。 他说，今年纪念六四的时代特征是共产党残暴的本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以致润学大行其道嗌出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个是年轻一代发自心底的呐喊和反抗，震撼人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亲身的遭遇开始反省自己，认识到正是过去对在新疆建习中营和镇压香港民众不闻不问，才令到当局变本加厉，结果自取其祸。这个是整个社会开始觉醒的标志。5月30号傍晚，中国重庆市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交警冒雨警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引发民众群情激愤。官方通报说起因是男子袭警，但是现场目击者说，根据对整个事件的观察，他认为被击毙的男子不算是袭警。5月31号重庆北培区枪击案现场目击者余生对大纪元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透露，本来是一件好小的事，一名女大学生开电瓶车将死者的电瓶车的车棚撞烂了，最后协商去到卖摩托车的地方换，当时亦都报警处理，警察来了没多久亦都解决好了，几十元换了车棚，最后警察又在说哪个啱哪个不啱，要教育一番。警察的情绪当时亦都不是很妥，可能是说一方的过错要多一些，结果死者的妻子情绪控制不住，就跟警察发生拉扯，警察的帽跌了落地，于是就将女子揈在地上面。女子的丈夫见到这样就扑上去，结果不到一分钟警察就突然间开枪。余生表示，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回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警察应该不会去掹枪的。当时听到枪声之后，周围的人都吓到呆晒。余生表示，警察其实完全可以控制住死者，一个老百姓哪是需要掹枪呢？再说了，他将人家的太太揈在地上面，那人家先生肯定要扑出来的嘛。余生认为，就整个过程而言，根本就不是袭警，警察直接掹枪太不应该了，如果说是有三到五个人围着警察打还差不多。而且男子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是因为见到警察将他太太揈在地上边，他先扑过去，这个完全是自卫反应。虽然一开始死者的太太捉住对方的帽是不对，但是对于凶手的老百姓掹枪真是不应该。对于官方通报说是袭警的说辞，余生认为这个是当局在推卸责任。很多重庆市民也都表示，一些小事警察就开枪，老百姓出门太危险了，根本就没有安全保障。6月1号，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安德里亚·迪莱纳多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乌迪内的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莱纳多大赞神韵传递了慈悲和善良等等积极信息。他告诉大纪元记者，虽然他事先并不了解神韵艺术团，但是他非常喜爱这一场演出，也都喜爱演出所传递的关于中共时局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信息。莱纳多认为神韵演出是在度反抗中共的迫害。他分析说，这个是一个来自于美国，但是在度展示中国当地民族和传统舞蹈的艺术团，是一班生活在美国的人在度展示地球另外一边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一种文化反而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到几乎消失。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一种文化抵抗，他亦都赞成这样的做法。莱纳多解释说，在他看来，神韵演出向观众展示了一种非常遥远的文化，他的价值观无论在空间定是时间上面都非常遥远，拥有不会过时的传统的文化。尤其是在最后一个节目里面，演出将那些迷恋手机的现代人和后面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进行对比，而这一幕迫使当代的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分析自己的文化。最后莱纳多还表示， 演出入面所倡导的善治在他心入面产生了共鸣。考虑到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以及亚洲地缘政治的问题，例如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他认为这一场演出传递的关于善良和慈悲的讯息是非常积极的讯息，也都是很难提出的很勇敢的讯息。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